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1月24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官宣被抓，毫无疑问是接下来需要反复被提起的一个话题。他带来的震撼程度不亚于1971年林彪的出逃。他不仅是一个高官倒下的问题啊，而是中共整个权力大厦都被震歪了。他给中共整个权力体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构性伤害。具体的说啊，就是中央军委事实上都等于被废黜了，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民两个人。张声民是一个听喝办案的人，其实也就是习近平一个人了。而中央军委是中共权力大厦最重要的基石之一，那这块基石没有了，那整个大楼重心就偏了嘛，就会倒向一边。那么原来为这栋大楼设计的力学结构也就都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很多地方可能就要发生断裂，这栋大楼以后也许会自己坍塌掉。即使不塌，它也会成为一栋危楼，也不适合居住，它的功能也丧失了，它自己不塌也得以后动手把它拆掉。那么这种力学上的要件啊，其实在权力结构的搭建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张又侠倒台这个事情它影响非常深远，它要引发一系列变动，会作用到许许多多的领域。逮捕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是集体逮捕的行动，针对这种级别的官员在反腐十几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又是突发的仓促的，没有任何程序节点的，这其实就是政变模式啊。在星期六那期加班节目当中我谈到这是政变啊，还有很多观众不赞成啊。其实除了政变之外他没有别的解释。那么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第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得交代一个理由，党心震恐，军心震动，他们俩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得给个说法是吧。于是解释很快就来了，来自于两个方向，既来自于中共内部的官宣，也来自于外宣。而外宣的角色呢，这回啊是华尔街日报扮演的啊，所以美国这家百年老报也被拖下了水。不管是抢新闻也好，还是主动默契的扮演放风的角色也好，总之这一回华尔街日报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首先，解放军日报在1月24号接近午夜的时候发表了社论，初步宣布了张又侠和刘振利的罪名，是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的形象威信等等。其实在这一大篇罪名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张又侠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去年十月份在宣布开除何卫东、苗华他们党籍军籍的时候，解放军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也宣布了相似的罪名。当时提到苗华、何卫东他们是破坏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什么叫做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呢？也就是说这伙人他们串通起来侵蚀了习近平的权力，把他架空了，不让他负责了嘛。那么现在谈到张又侠的时候呢，语气又升了一级，变成了张又侠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中文当中，践踏这个词儿啊，感情色彩更重，是两只脚踩上去，有凌辱和蹂躏的意思。而破坏呢，相当于是英文当中说的 compromise，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那显然军报指控张又侠、刘振利的时候啊，语气更加愤怒，等于说张又侠你把习主席欺负惨了啊，是在急于为逮捕他的行动寻找理由，等于也承认了张又侠对习近平权力的威胁更直接也更大，也相当于承认了这就不是什么反腐问题，本质上这就是权力斗争。这是来自于内部的官宣放风，而来自于外部的放风呢，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出了篇报道，说在1月24号上午开了一个军方高级官员的通报会，有了解这个通报会的人士给华日记者放了风啊，说在这个通报会上宣布了张又侠被抓的三条理由。第一，是他向美国泄露了中共的核武器计划。第二，是说张又侠在提拔军官的过程中结党营私，结成了影响力网络。第三呢，就是腐败方面的原因，说他收受了之前被逮捕的原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贿赂，帮助李尚福升职。最后这条线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啊，因为当张又侠从装备发展部部长升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他留下的这个装备发展部部长就是李尚福接任的，所以李尚福出于腐败问题倒台之后，在利益链上离李尚福最近的就是张又侠了。 这一点我们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就分析过了，只不过那时候呢，张幼霞看起来是迅速摆脱了李尚福事件带来的影响，权势还大涨了，只是他现在倒台之后才又旧事重提，把这条线索放风给了华尔街日报。在这三宗罪当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一条，说张幼霞向美国泄露了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等于是说什么呢？是说张幼霞里通外国，当卖国贼了啊！搞了半天是个美国的大特务。那这一条呢，是平息舆论最快速、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毁灭性的一条罪名。要知道啊，这条罪名在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当中已经屡次被运用过了。林彪的罪名也是里通外国在先，篡党夺权在后。在1971年9月18号，中共中央对林彪问题发出的第一份通知，开篇说的就是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啊！叛党叛国，也就是说他里通外国嘛，他要去投奔苏修。刘少奇的罪名里面呢，你看啊，也有里通外国这一条。在196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里面，就说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啊，就有里通外国这项罪名，又疯狂的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刘少奇怎么里通外国了呢？一次是指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前夕，就是1927年的时候啊，说他配合了国民党反动派，充当了帝国主义走狗，抑制了当时的工人暴动。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指他在1929年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张学良反共反苏这些事情。甚至在打倒彭德怀的罪名当中都出现了里通外国这个罪名，原因呢是赫鲁晓夫在出访波兰的时候提到了中共正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啊，发表了批评意见，结果呢彭德怀也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质疑人民公社，质疑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于是就被认为是在配合苏修里通外国了，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可见这个叛变投敌里通外国是当中共出现重大政治争议的时候打倒对手最优先使用的罪名，是堵嘴的奇招啊！这就像骂海外异议人士没有别的理由找了，就说是拿了 CIA 的钱，是当了汉奸间谍一样。只是中共对自己人更狠，越到危机拿不出理由的时候就说对方里通外国了，那这次用到了张幼霞身上啊，是一点也不例外。只不过呢，这次说张幼霞里通外国的啊，是外国媒体说的，因为中共这边要给个调查报告，给一个逮捕张幼霞理由的完整交代，它确实需要时间，但是现在紧急嘛，得先稳住人心，就需要先放风，于是就选择了华尔街日报啊，通过某位自称了解通报会的人给华尔街日报提供材料。那我就纳闷了，是不是这位提供材料的人才真正是里通外国呢？哎，你看这事儿就相当纠结了。然而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作为一家有信誉的国际媒体华尔街日报，不加分辨的拿过材料就用，事实上也起到了帮中共维稳的作用，做到了党媒做不到的事儿。所以我说他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接下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政变后果，抓了张幼霞以后军心是否稳，是不是有可能军队哗变啊，让剧情再度反转呢？张幼霞还有机会呢？从目前多个渠道传出的消息看，军官们的即时通信工具被要求上交啊，就是得上交手机集中保管，禁止军人之间私自谈论这个话题。各军事单位正在密集的开班学习习近平思想，其实也就是要集中表态，划清和张幼霞和刘振利的界限。军队内部正处于高压状态。至于军中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抵触呢？过去两天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出意外的话，军队内部的大规模逮捕和大规模收容审查应该正在进行中啊，我认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就是共产党清洗军队的时候一贯遵循的模式，先会画出一个很大的圈，把首要分子的关联网络画得很宽，然后关押审查大批人员，让他们交代问题，那种比较容易说清楚的呢，就会先放出来。如果军队当中真的有张幼霞的死党不甘心束手就擒，那么他们的反应窗口其实很短的，想要拼死一搏掀桌子其实也就那么一两天的时间，错过的话锦衣卫就到门口了。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几天，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那看起来军队哗变、紧急起事、倒戈一击这一幕啊，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了。大家可能在 X 上看到一些惊悚的消息，说什么张幼霞被82集团军的特战部队给抢了出来啊，已经回到了81军委大楼，在和习近平对峙呢。还说有多地的驻军正在赶往北京啊，这些事儿呢，咱们只能当成个故事来听。星期一，中国政府网等等啊官网都已经删掉了张幼霞的全部资料。这些官网有的反应速度慢一些，但是截止到星期一，基本上都删了。那只能说明这件事情啊，逮捕张幼霞是事起仓促，每个部门的反应效率不一，还不能说明中共政府内部就发生分裂了。但是截止到星期一，我们看得出来第一波慌乱已经度过去了，宣传和组织上的口径已经统一了啊，中共体制内部又恢复了常态。张幼霞反杀看来是反杀不了了，那接下来中共会不会马上对台湾动武呢？在张幼霞被抓的当天就出现了大量这方面的猜测，因为很多人认为张幼霞是阻止习近平武统台湾的，而习近平抓他呢，就是要扫清武统的障碍。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出自于过去几年的一些分析。这些意见认为张幼霞对武统台湾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啊，这个解放军还有一些短板没有补齐，所以还不具备攻台的能力。有些美国智库也说啊，解放军将领很惧怕与美军直接交手，所以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张幼霞在对台湾武统上是持消极态度的。但是这些消息呢，大多数是来自于爆料和分析，张幼霞自己在公开渠道的表态和其他中共官员其实并没有区别，都说中共解放军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问题上是毫无退缩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抓张幼霞并不是出于对外动武的需要，并不是武统早两年还是晚两年的分歧。我更加是倾向于赞同张幼霞和刘振利是有政变图谋的，但走漏了消息被习近平先下手为强这种猜测。但是习近平会不会因为政变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压力上升，从而为了转移矛盾孤注一掷，提前对台湾动武呢？啊，这也是很多人猜测的一种剧情发展方向。我个人的看法啊，中共对台湾动武的风险短期内是下降的，长期也是下降的，但是中期是上升的。所谓中期呢，应该就是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短期风险下降，就是在几个月之内，是由于习总实在忙不过来，现在是大批军官要隔离审查，要交代问题的阶段啊，确实没有精力组织攻台，现在是要抑制军队活力的时候，直到人事大换血完成。张幼霞在军中的历练非常广，根脉很深，这也就意味着查他的案子要牵连到很多人。比如我今天简单的检索了一下，在张幼霞担任第13集团军副军长和军长期间，他的直接下属之一第37师师长王凯，从2021年起就在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是中将衔，还是第20届中央委员。张幼霞的另外一位下属第13集团军某师师长曹军章，从2025年7月起就在担任武警部队代理司令员。这还只是和张幼霞有关联的非常直接的关系网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从第13集团军出身的将领现在没跑啊，都是审查对象。就像林彪倒台之后，原来第4野战军体系内的将领都受到了系统性的审查一样。那么现在审查张幼霞啊，也是这样一个套路。张幼霞又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总装备部部长，直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从集团军到大军区到总部，履历健全，处处都留下了足迹，也处处都有故交旧部，所以受到审查的范围将会极广。更何况同时被抓的还有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这会让中共的高层指挥体系陷入瘫痪，重建指挥链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短期内攻台的风险会下降。从长期来看呢，中共攻台的风险也在降低，因为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要重建，就会拖长攻台的准备时间，像一些军事采购可能得停下来接受审计，去挖张幼霞他们的腐败证据，而且官员的大换血也会影响到计划的延续性啊。对于中共解放军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来讲，就会降低它的效率，而且人事的震荡不出意外也会波及到中层校级军官，很多这层军官会辞职或者被安排转业，因为这在习近平第一波军队反腐清除郭伯雄和徐才厚势力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啊，在后来的军改过程中也发生过，那接下来啊要清除张幼霞余毒嘛，我估计也会发生啊，这一切动作都会让军队的效率变低，让计划延后。 但是呢，虽然公台的短期、长期风险在下降，但是中期风险却有上升，因为习近平需要临时委任一批人去暂时顶替重要的位置。那么年轻的少壮派军官就有晋升的机会，这伙人为了坐稳位置以及为了更上一层楼啊，不是中央军委还有这么多位置空着的吗？就有可能要邀功请战，就强烈提出对台湾提前动武。习近平是真心想打的，他这些年一直在认真做攻台的准备，同时呢又有啊要向外转移内部矛盾的需要，那有没有可能身边的这种意见起来他就被误导，就又错判形势了，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呢？确实中期这个风险比较大，然而与日本这边摩擦的短期风险现在确实有所升高，因为在钓鱼岛这边升级冲突啊，政治风险是相对可控的，它不需要大规模的动员，而是增加渔船增加海警船就够了，军舰在外围观望伺机介入。要知道中共啊有三个泄压的阀门，分别是反美反日和反台独。在美国这边呢，因为有川普这种狠人在台上，反美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啊，估计再好战的军官也不敢提出和美军开战吧，所以行动上是不会有冒进的。至于针对台湾，围台演习其实已经站到了非常接近攻台的门槛上了，再往上加那政治成本就很高了，那就不如先把什么金门、马祖、太平岛这些台湾的离岛拿下来了。所以短期内在围台这个事情上加那么大的筹码是不太合适的，唯独对日本的行动是可收可放，所以短期内转移内部矛盾的窗口我认为比较大概率是在日本。再接下来，习近平现在是个啥状态呢？我以前经常谈到一个观点啊，就是理性主义者在历史关键时刻做的那个判断经常是错得离谱的，就是因为他们常犯一个错误，认为别人都和自己同样理性。那你说习近平现在理智吗？受到了张幼霞这事儿的巨大刺激，他是不是还能够理智就很难说了，本来以前就不够理智。所以呢，我也做好了被事实发展打脸的准备，因为压力和各种刺激的变量不在我这边，在习近平那边。你不知道总书记那颗奇葩的脑子在这种压力下会是怎么想的，所以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等待事实的发展再来校正吧。那么我的理解，习近平现在是个啥状态呢？其实比起政变之前他更加不安全了，习的残酷清洗激发的是恐慌而不是恐惧。斯大林和毛泽东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残酷的独裁者，但是他们并不是癫狂，他们是理智的把残酷作为统治工具在使用。臣民感受到的是他们非常沉着的有计划的使用暴力，所以带来的是一种慑服感啊，大家想的是怎么样以服从来换取安全，而习近平给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呢？是偏执，用英文讲是 paranoid，他是没有思想的，他所有的亲自指挥都以烂尾收场，他的人格和能力都得不到尊重，大家看不到他那种沉着计划的能力。他干的那些千年大计啊，全都是想一出是一出。那么这些政变啊，大家也会想是不是哪根神经又搭错了，一拍脑门搞出来的，他就没办法给人带来那种慑服的感觉。那么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他身边的人就会非常恐慌，张幼霞完了，那是不是下一个人就会轮到自己了呢？习近平没有任何信任的人，越是接近他的人，越是当下握有大权的人，就越是惶惶不可终日。张幼霞又人脉极广，牵连极广啊，他的案子拐个弯都不知道会扯到谁。恐惧会带来慑服，而恐慌呢，就会带来冒险。习近平恐慌，其他高层也恐慌，恐慌对恐慌，这事情就容易失控，种种预料不到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啊，要知道历史上的政变往往就是过度防范防政变给防出来的啊，这种经典的例子还真的不少。比如说古罗马从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和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开始，就非常重视禁卫军，给高薪给待遇，目的是想把禁卫军打造成皇帝的私人武装，成为保护皇帝安全的铜墙铁壁，本意是防刺杀防政变来着，可是禁卫军一看啊，哟吼，皇帝离不开我们，他的小命就攥在我们手上，那好，那我们就来扮演造王者吧。于是禁卫军后来就成了古罗马帝国政变的一股发起力量。卡利古拉是古罗马的第三任皇帝，也是典型的暴君，他热衷于各种大撒币，又是搞大型建筑，又是大型欢宴，弄得财政亏空，然后又加税，就引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怨恨，最后结果掉他的是谁呢？就是他禁卫军的大队长 那这种人的算计是，与其自己被皇上利用过了就扔小命而且不保，有可能拿自己的脑袋出来以谢天下，那就不如趁刀把子还在自己手上的时候把老板干掉呗，去扶持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傀儡老板，然后再迅速把所有罪责推到前任老板身上，和其他各派交易妥协。这个禁卫军大队长的角色对标到今天，那最有可能就是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另外，习近平逮捕张幼霞的政变对中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可挽回的结构性损害，就是中央军委现在除了他啊，只剩下一个办案职能的副主席张生民了，所以中央军委作为一个决策机构事实已经瘫痪了，在这一层级懂得打仗的人已经没有了，这就制造了中共党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毛泽东也许可以这么干，因为他自己懂军事，可是习近平不懂，而这个时机来的呢又不早不晚，现在离中共开21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习近平不大可能找出他自己信任的同时又足够胜任的人来填补中央军委的这些空缺，同时一年多的时间又太长了，长到让人们习惯于中央军委是可有可无的啊，好像都可以永久废除了，那么这对于中共的权力结构就制造了一个空前的麻烦，因为还不知道张幼霞这个案子会牵连多广，会扯出谁，甚至会不会扯出退休元老，那么连中共第21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能不能够按时召开都成了问题。那这种全局性的失衡，我认为以习近平这种孤家寡人的能力啊，又是这个信息茧房的状态，是很难应付的。就如同我在开头举到的例子，这个楼歪着重心偏了以后啊，它所有的部分都成了问题，断裂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楼有可能自己塌掉，即使不塌掉它也不能够再用了，也得动手把它拆掉。所以逮捕张幼霞和刘振利有可能是中共迈向事实解体的关键一步。那么随着事实的发展，咱们再来跟进评论吧。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